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吐司飞咖，一档老同学云咖啡的聊天节目，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我是小崔，
我是哥，
我是西瓜，
我是小石，
我是布布。
就这样了吗？
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月都没有录音？
我好像从我过生日那时候到现在都没有录过了，大概有两个月
没有。但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聊过一次，
对，就是我
没有你
之前刚剪完的睡眠那一次嘛。对，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今天聊一聊机场。为什么今天聊机场呢？在这样
一个不能飞的时候。
对，
这种不能飞，国内可以尽情的飞啊。
在这样一个就是减少飞行，或者像我们干脆很难有机会飞行的时候，聊一下机场。
但是小石飞了，为什么我们这么久没有一起录制？就是因为小石
飞
了。
对，因为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
而且小石飞的时候还有一些奇妙的经历，
不吐不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已经忘了，
我记得
这期主 Q 小石的抱怨，各种抱怨，各种机场。
哦，我想起来了，我下面记着，嗯哼，都是可能现在总结，最后可能总结是我的问题，因为每次都是我。
所以这一期其实是一个小时的批斗大会。
我今天默认就是小时主场啊，就是批斗各种
机场
东西，然后我们的批斗小时
各种机场打分数。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聊一聊我们在机场的奇妙经历。
第一题，
请听题，现在就越来越、那个、
太硬了吧。
就是说一说大家各自所在城市的机场，那 有什么特色呢？然后你喜欢这个机场吗？那哥先说吧。
因为我住巴塞罗那嘛，那我讲一下巴塞罗那机场。就是巴塞罗那机场呢，有就是 T1 T2 两个航站楼，然后我个人呢觉得就是 T1 航站楼还可以，就相对于和其他的欧洲机场相比，我觉得还就是没有很乱糟糟的感觉，也没有很拥挤的感觉，所以我的印象还不错。然后但 T2 一般我就是很少会通过那个航站楼飞，因为它就是很小嘛，它是很旧，然后交通也不便利，所以就、嗯、就是这样、
哦、对，巴塞罗那两个航站楼还要坐那个大巴，有点远。
百度、嗯、
对对对，有点远。
但我听说有人也想抱怨一下巴塞罗那的机场，我也不知道。
那我问你两个问题。上一次你们那边机场大罢工的那一次，然后什么安检要3小时、
啊、
4个小时才可以通过，这件事不值得吐槽吗？
那这属于偶然事件吗？
是每年罢工吧，
好像只经历过一次。但我确实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只是西班牙，他们很喜欢搞这种罢工活动。
对啊，
今年没有罢工啊，因为今年没有坐飞机，
没有工作，都已经失业了，
无工可罢。
今年他们说你们罢，
对，
鼓励罢工。
我们就很喜欢罢工，他们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罢工，当时我只经有一次，因为回国嘛，然后。也是确实是大排长龙，要提前去很久，然后去排队。
罢工基本上就是员工想寻求更好的福利啊、收入才会罢工呀。
对，
嗯，啊，顺带一提，我们今年就是火车罢工。
我们这每年罢工，每年10月份准时罢工。
火车罢工真的不是德国特色吗？
对啊，
我都被德国火车罢工坑过几次了。
德国那个火车就是年年罢，就是跟过节一样，也不是啦，就是反正每年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荷兰要去柏林还是汉堡找西瓜，结果就3个多小时的车还是什么，我折腾了12个小时才到那边，我都哭了。
妈呀，
就是我们也是支持就是工人然后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真的自己赶上的时候真的感觉挺惨的。
对啊，
对，他们都说罢工来的比火车准点，就是德国火车经常也晚点嘛，但是罢工就是不迟但到，就是总是来的。
可是我想说的机场的问题就是，我记得那次我去过两次吧，就去过巴塞罗那两次嘛。那我第一次那次找你那一次，一下飞机，然后在那个行李转盘那个地方等了40分钟， 行李才出来。
40分钟，
我就觉得也太散漫了吧，因为我当时就是特别想见到哥，所以我特别想
哎呦，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行李怎么要等40分钟才可以出来，所以我就很
四十分钟
是因为哥不想见你，
对气。
你是因为跟新加坡机场对比吗？
又是小时的错。
当然了，那我继续讲一下。那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我们这边非常引以为傲的新加坡樟宜机场。除了今年以外，
并不是你家盖的。
但每次通过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吧，就是应该是业界天花板，应该没有机场可以比樟宜机场更好。
没去过。
我去过。
我也去过。
它整个是除了今年因为疫情嘛，好像连续十几年都是世界第一嘛，
哦，
所以它整个里面
谁排的？你说第一就第一，
硬件设施以及软件设施
你排的吧，
都很一流。
对，我当时去那机场确实觉得蛮新鲜，还有一些就是参观的项目，
是那个绿化的瀑布吗？是樟宜吗？
对，那个是2019年刚盖好的，是机场周边的商业，是一个商场。
是不是还有个蝴蝶什么的？看蝴蝶。
有个蝴蝶的园，就是植物园还是什么蝴蝶园的？
哦、天哪，我的最怕！我要回去了要吓死了！
这个步步都不知道吗？
我当时没有去、啊，当时我和小崔到了那儿，应该就小石立马把我们接走了吧？我们也没有怎么逛。
也没有，我们在机场等了小石很久。至少也是40分钟吧。
对，
我
们
40分钟吗？比行李等的比巴塞罗那机场等的还久吗？
不止吧，
比行李
拎着小时的电饭煲、
电饭锅，这怎么变成我们在说机场好吗？不要说在机场的人。
我就在汉堡嘛，汉堡机场就是无功无过，两个航站楼，然后不大不小。嗯，我自己体验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正普普通通。
我当年大跨作业做的就是汉堡机场的那个。
哦，说起汉堡机场，我想到上次我们去那个，就是前段时间去特内黑发那次嘛，然后哇，那两个队伍，其中一个队伍呢是纵向排的，然后就显得巨长无比，然后还有个旁边一个队伍被折叠起来了，然后就显得很短。然后呢，那个机场导览的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呢，就让我们去排旁边那个队，因为那看起来很短。结果我们去排，就是那个队伍被折了大概4-5次，然后我们最后另外一个长队伍排完了，我们还没有排到那个 check in， 我真是无语
啊。
把小王气到一个不行。
那步步呢？
我现在主要飞的比较多的就是虹桥机场了。嗯，因为就是飞我家航班基本都是从虹桥机场。
哎，所以虹桥和浦东的航班是怎么分呢？是不分国际国内的，还是按具体航线是吗？
其实分的没那么明确，但是比如说像飞有些地方，像飞我家以虹桥为主，普通的航班就会比较少。但是我听小崔说飞东北那边主要都是在浦东，虹桥的就少。
对，基本没有航虹桥的。
然后虹桥机场不是因为在上海这边就总会有明星出没嘛，有很多站姐什么的。
对，
很多站姐什么会在那里就是蹲点拍明星。
我在巴塞罗那还遇见过明星嘞。
是哪里的明星啊？
就朱茵和黄贯中。
哦，
哇，
我和布布也见过李小冉啊。布布忘了吗？
我没忘呀，但是是在打折村啊。
对，
感觉没什么好说的。
哥不是也在街上吗？哥也不在街上。
人家不是打折村啊，人家是在原价村。
原价村是什么？
现在就要播出去了，李小冉还要去打折村买东西，掉价。
李小冉发律师函说我可没去过打折村。
剪掉，剪掉。
我跟布布就是一样啊，就是可能最多的还是浦东和虹桥吧，但我觉得浦东就是特别特别大，因为现在浦东不是还增加了两个新的叫那个卫星航站楼嘛，就中间是要坐那个地铁的，就真的是很远很远。
哦， 没去过。
哦，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坐一些联航，然后就会在你的登机口就会在卫星航站楼的最近端，就是你感觉就是安检完之后要走一个世纪才能到，中间要逛街吃饭什么的，都已经忘了自己要坐飞机了。
已经那么穷了，坐联航还
要逛街，对，就要逛街，然后现在航站楼还可以吃饭，然后吃完饭就是要走一个世纪才能到你的登机口，就这种感觉。然后虹桥现在感觉就是好像感觉虹桥就是比浦东时髦一点，因为现在虹桥里面新建了一个叫什么美食街还是一个什么鬼，对，就有一些网红那些餐厅都开在里面了，
是不是就是很棒，
就你在市区可能要大排队的，但你在那个虹桥里面可能不需要排队，因为这是你要过安检之后才能去的。
我怎么不知道虹桥里面还有这种美食街，我去看只看到和府捞面。
有新开的，新开的，像那个网红的那个汉堡店里面就
浦东机场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有问题，你不是应该让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路过商场吗？那些人直接上飞机了，如果一过安检直接上飞机了。
对，然后在卫星楼弄一个大商场，然后
没有
人，没有
消费能力的人要大逛特逛，
就只能吃个什么汉堡王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赶紧就是上飞机。嗯，
对对对，
那他们就觉得你们的机票买的太便宜了，一定要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
可能是吧，
不买东西不可以过去。
当时我们本科实习答辩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同学就是去实习参与了某个机场设计的一小部分吧。
哦，
然后老师还问他了，说你觉得在机场设计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他说是商业嘛，
果不其然，
然后老师满意的点点头。
对。
那你们要不要聊一聊就是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其实跟上面有点重复，但是有什么补充吗？
赶紧说出你最不喜欢的。
没有最喜欢的，我想先提一下那个除了樟宜机场还有那个赫尔辛基，就是我有一次转机，
赫尔辛基我去过，哎，可是我完全不记得了。
就是赫尔辛基的机场就是那个尺度好像刚好可以放下飞机，但人又不用走很远，就是让我觉得从一个登机口到另外一个登机口只要5分钟就到了，转机就成功了，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有效率。就是
那是因为你的两个登机口近吧。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
感觉我们坐飞机呢，就是真的就是去机场，小时去每个机场感觉都要打分。
对，小时真的是。因为你是谁呀，啊，你
过海关觉得好顺利哦，然后好快，而且就是每个流线就觉得好像哎一下就到了，
分
就是明明就是刚到那个机场，但同时又觉得哎怎么这蛮方便，蛮熟悉的。然后而且但是他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尺度太小了嘛，所以好像没有等候飞机的座位，就是大家都站着等在那个登机口。
这不是很致命的吗？
这个我不可以接受，这是我最讨厌的。
对啊，站着等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座椅可能就三个吧，就是那个就是
因为
就是优先座位，
这很不好吧。
小时为了一己私欲，为了能快点转机，甘愿让别人都站着等。就是机场小到大家都得站着。
对，
这是优点吗？
优点
的，
而且他们
所以说每个人的机场体验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在取决于你就是在乎哪方面。
对，
或者是在机场你是干什么？
这是我最不行的，这是我最不行的。
就是他那个航空叫什么来着？芬兰航空，他们转机的时间最短压缩到45分钟，就国际转机。所以就是因为机场
哇，对，很多芬兰航空的那个票都是那种1小时40分钟的，我们当时还怕来不及。
对，就是他一定会来
不及，就是因为没座。
那个对，因为那个他们飞机给那个杂志都写，就是45分钟是我们压缩到的极限，就是可以完成你转机的流程，就是因为那个机场。
我还蛮诧异的，就是欧洲这样一个慢节奏的地方，然后要讲求时效性。
嗯。对，
北欧还行啦，你们南欧才是慢呢。
哎，那就
主题又换了，
我现在就，因为我觉得就是小时在讲那个很有效率的时候，我就一脑袋问号，为什么就是不就是应该慢慢悠悠在机场里逛一逛这样吗？
所以等行李等40分钟可以先去购物再回来，然后一起拿行李走。
就是 enjoy 就是每一个时光这样。
对，他就是默认了你出来以后是慢慢走出来，摆个咖啡，然后逛个
上个厕所。
天哪，我居然误会他们了。可是我的一心只想
你
见快速见
到
哥。
你是冲出来的是吗？
好想见到哥啊，当时你知道这种心情吗？
我就是个托管。
最不喜欢的可能是反客服吧。
你不用加可能，可以把可能去掉啊。
就是反客服，每次去反客服都觉得很不顺利，可能是我自己比较倒霉吧。然后
你有没有觉得 不过法兰的那个机场天花板就是特别低啊，就是有暗预示的，它这个机场就是不是业界天花板，天花板很低，
压抑感吗？
就好像不啊，确实就是不高，而且觉得好像除了基本的功能，没有什么特点个性。它的个性可能就是航班比较多吧，然后
对，
然后就是很容易就是经常，我以前就是因为上学就是工作的原因，就是经常要去欧洲，然后我就很想避免法兰克福，因为我觉得去那边一定会出事，要不然被海关不停的问一百个问题，要不然就被人就是安检，会被特殊安检，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我觉得法兰克福真的是太失败了，明明就是一个那个德国的窗口，然后就是那么多航班，结果机场搞得这么小家子气，是就是形象就
是还
是
能完成基本的功能吧，但真的就没什么好提的，就是而且会、
嗯、
我真觉得在德国过海关就是进欧洲的话，感觉被问问题是最多的，就是就感觉要就重新申请了一次签证、
嗯、
要看所有的材料然后我有一次是从亚特兰大到法兰克福的，然后全飞机可能就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吧，这一段不知道能不能播，但是我就觉得到我的时候整个这个队就停住了，因为这个人要问我要看我所有每一天的住宿的订单，以及还问我有没有钱，要看我所有的卡，就是反正
看着这么可怜，
所以我就觉得我整个又重新申请了一次落地签证，被人家审查了一遍。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对机场，所以我喜欢的机场就是有免税店的机场，
就是要购物，
而且对，就是要买便宜的化妆品，有日上的，所以只有国内，不然别的机场体验我真的就是我真的记不住，
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我也记不住，就那些东西我都忘了。
你和小时
机场长啥样我也忘了，
小时就是要打分，
行李等多久我也忘了，
怎么都不生气，就是只要购物就可以，
对，只要别让我别赶上飞机就行了。
那不呢
啊，今年有去一个机场让我很不喜欢，就是深圳的那个宝安机场。
哎，它是不是设计大剧院的人设计的？
好像是。
不要聊一些观众听不懂的东西。
有五个人已经离开了聊天室。
出机场的时候没有很注意，等到我从深圳要回上海那天，因为过完安检什么比较闲。我跟我一起出差的同事说你往上看，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的那个天花，然后我整个人就汗毛竖起来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那个密集恐惧症患者，然后他那个天花就真的是就是都是那种菱形块，又是有点参数化异形的那种，从某一个角度看还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特别恐怖。
我觉得那种都不需要密孔啦，就是那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我看了那个照片，市长是你发的，
因为它上面有那种，你知道机场就像你们说都是那种大跨的行架结构，然后它里面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我觉得有点装饰
性
的吊顶吧，
嗯，
就有点像你在一张纸上切了很多口，然后你把这个纸扯开，它就那个每个口张开的程度不一样，这样你从每个角度看它就我就觉得像无数只小眼睛，好像特别恐怖。
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新加坡的 T4，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全新的机场，然后进去安检也是那种一个圆形的，像一个舱体一样转了一圈，然后就把你整个身上都扫描了。因为当时我是第一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检嘛。
哦，亚洲好高，
就很科幻的。
T4 的安检，而且是不需要把电脑拿出来那种安检，当时还特意宣传过。
对，就是它所有什么任何东西你都不用拿出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快。
我怎么都失去记忆了？我不是跟你一起的吗，小崔？
你知道我们纳税人花了多少钱买这些东西吗？所以
对，然后除了这个安检以外呢，就是它的免税店也非常的友好，因为当时我跟布布就是在里面买了很多东西嘛，然后那个柜姐就是还因为有一些活动就帮我们就是凑，就怎么结账会比较划算，可以送更多的东西，就整个体验都是感觉就是很完美。
嗯，我只有印象这一段，
所以步步在乎的也是购物体验。
我记得这个就是我送完你们之后我就回家了嘛，然后当刚到家你们就说哎呀花了好多钱花了好多钱，大概是这样。对，
因为柜姐人太好，
柜姐成功了。
不喜欢的就是所有要坐那个接驳车的
接驳呀，
就只要走廊桥就是好机场，接驳车就是、
哦、我也不喜欢那种。
哦，这我要
对，
这我要插一句嘴，就是那天我看了一个科普，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很多飞机都让你明明可以就是走廊桥，但是一定要坐接驳车，除了花钱以外，还有就是飞机在那个跑道上滑行的那部分的那个碳排非常高，所以他们就是说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大家在远机场端的廊桥那个接驳车，使得每年可以省，
就航空公司用一种比较华丽的方式包装了一下他不想花钱。
但、
我那天搜机票啊，就旁边就会有碳排放的那个就是好或者不好，所以如果是那种碳排放量是优的，我是不是到时候就必定是要坐摆渡车
坐姐
那个机场的那个卖票的只显示就是飞行部分，好像没有显示机场部分、
哦、
应该没有相关。
好吧，
但我每次就是从那个欧洲飞回国内的时候，我就已经飞了十几个小时了，然后结果下了飞机之后还要坐摆渡车的时候，我当时就每次都是觉得已经在车上奄奄一息的感觉。
对，因为摆渡车没有座，哥就不行了
而且就是那种很一个长征，然后已经感觉到地方了，然后结果 no not yet，
就终点又给你放远了一点
而且就是感觉你不管在多么华丽的机场，然后多么时髦，然后感觉自己多么时尚，然后就最后就是挤在接驳车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就
塞到那个车里，
对，
就感觉一切都毁了。
对
而且每次都是要两个车，就一个还装不下，你还要很有心机都要挤到第一班里面，不因为不想再等第二班。
你都这么累了还要耍心机
对，好累哦
哎，但我记得我有身就是以前坐过，没有坐过接驳车，是坐那种包面包车，你知道吗？好像是头等舱是不是，就是坐那种。
哎，空姐也坐那个车，我看到了，刚才还服我们，现在我们挤在那里，然后看旁边那个车里空姐谈笑风生然后就感觉啊，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
你宛如在鸡笼里一般。
对，然后我们这边乘客好，那机场还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印象深刻的事情？
没有，我是没有啊。你没
啊？真的吗？
对，你已经数好几次没有了
西瓜好惨哦，
全忘了。那你怎么同意讲这个
事情？
除了购物再也没有让西瓜觉得开心的事了。
嗯，我遇见过一次也是世博会啊，然后2010年当时小崔有在，然后我们下午的飞机，然后大家都说要不要提前三个小时就出发去机场，然后大家就说有没有用得着那么早吗，就是在宾馆再看情深深雨蒙蒙然后看到最后发现哎，不行，这怎么要来不及了，然后居然还坐二号线然后坐了二号线之后，到了那个龙阳路的时候，我说大家要不要换磁浮，大家都想省钱，我记得南京说的小崔当时投了不坐磁浮一票，只有我一个人想坐，然后呢结果
这个人就是太近了，
当时也不知道那个二号线延长线要坐多久，那个要很久嘛，然后我们一直坐
很久很久，因为我们到上海的时候坐的是磁悬浮，就感觉一秒钟就到市区了，然后回首就想
是本来花
吧，就感觉就坐到天荒地老也到不了，
44元变成了7元，就是到了，最后还是到了机场，到机场的时间跟起飞时间是一样的，我一看表已经是起飞时间了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是智能手机，不像现在你就查什么起飞时间什么都很方便，当时
也
没有什么查的途径，然后就是很未知的到机场了，然后到机场之后发现就是飞机延误了，
对，已经准备给那个地勤跪下了，就是可不可以让我们去然后结果发现
准备好买新的票了，
已经 飞机大晚点，然后
为了省磁悬浮的钱结果买一张机票，
对，结果飞机大晚点，就是我们还是顺利的上飞机了。
你们有真的错过过吗？我是真的和小王错过那次，也是哎呀，这段剪掉差点分手，
小王不得火冒三丈，
是我火冒三丈好吗，
差点分手分手的航班
对，就是因为我们去伦敦嘛，然后从伦敦回来，但是呢我们就想哎呀，因为是跟学校去的，但是所以很多景点其实没有看，但是我们呢又因为德国人去就很方便，但我们还要办个签证啊什么，就特别麻烦，就觉得不行还是要去看一下大本钟 然后是当天傍晚还是晚上的飞机，然后下午我们说我们还是沿着泰晤士河然后去看一下大本钟，然后去看了大本钟以后就说那就直接赶去机场嘛。而且我们当时买的是联航，就是也不是那个不是希思路、
哦、那是哪个机场、啊、
好像是另外一个
机 场,
机场我忘了是哪个，反正莫名其妙的一个机场，坐的是瑞安嘛。然后去看完大本钟以后呢，我们其实小王是查了那个谷歌上面的那个交通的，是觉得来得及的。然后我们看完大本钟以后去那个车站等车，去那个火车站，然后从火车站坐那个小火车去机场嘛。结果发现那个巴士它就是不来，然后小王就在那边疯狂的看手机，就说这里写着这个时候会来一辆巴士的、啊、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问那个在站台等车，然后等车的老奶奶，那老奶奶说，她说啊，这个列表啊都是不准的、啊，因为伦敦交通那么烂，肯定不可能准时到的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当场我们俩就慌了，就感觉是从村里来的，就是村里的巴士都是非常准点的，结果到了大城市，巴士不准点了。然后我们就打了伦敦的那个出租车，
天
哪，到那个
花了几百。
妥妥的没有赶上飞机，然后我们在机场现查下一班瑞安的飞机，结果就是第二天上午，然后我就当场大翻脸，生气到不行。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已经气到不行了，就是已经气到那种血压就是飙到头顶那种。
哎，为了你可以看一下大本钟啊，嗯。哦，你这一说误机，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差点误机，也是蛮有意思的经历。我当时在那个槟城，然后坐那个巴士去机场，然后我就总觉得要到了，但其实没到，然后手机又没有那个网络，所以我就问旁边的人，这边是机场吗？他们好像不会英语，但就敢跟我说是，就点头是，然后我就下车了。我下车发现不是机场啊，然后我是机场跑道的另外一端，就是你可以看到飞机机场那跑道。我整个
也没说出，没说
机场
也
没有
也是机场，我就背着行李跟机场跑道的那另一端，跑到了机场航站楼，就是沿着那个跑道的感觉。
你应该问这里是航站楼吗？不是这里是机场。
然后我就跑到我就迟到了，已经来不及登机了。可是那个亚航的那个姐姐居然还让我就是 check in 了，然后就
你是扒着飞机的跑道，
我沿着跑道可以沿着跑道跑的，真的。
沿着飞机跑道跑，
三公里吧，没有沿着跑道跑，但是看到跑道。
不是，这一趴不是讲开心或有趣的，
现在想想是有趣
的，就是很开心，很有趣啊，
不很开心吗？我们很开心。
当场想死，后来还蛮有意思。
算了，那我来讲吧，我这个才是开心有趣的事情，你们都算啥呀？就是我当时就是好像是在坐飞机要去那个巴黎去找郭哥。是找郭哥吧，
还是跟我去巴黎？
巴黎还有谁？
还是好像哎，不对，是找布布，对，是找布布。
我们俩分别，
然后当时呢，
从各自的城市飞去巴黎，我记得是。
对，然后当时呢，那我找到一个座位，就是坐在那里候机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一个男生跟我说话，然后他说他开始用一个西班牙人开始用中文跟我讲话，他就说他在那个中国就是有生活过，会讲中文什么的。那我当时才刚到巴塞罗那可能一年多吧，然后觉得还觉得老外可以讲中文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现在都觉得无所谓了。然后当时还是因为那个西瓜送给我的一个小龙猫的一个就是那个背包挂件，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
我不记得。
那他应该以为你是日本人呢。
你肯定不记得。
我以为你是。
我记得。
然后他可能是认识了那个挂件，然后就开始跟我说话。他也我觉得先想想就觉得他也是觉得很无聊吧。然后结果聊着聊着呢就发现哎，他要去巴黎跟我一样，很巧。然后呢更巧的是呢，我们两个排队排着排着发现我们两个就坐在对方的隔壁。
哇，
哎，让我就感觉是那个人是间谍了，已经让我帮他套情报之类的。
居然巧的让人不可思议，
真的已经定，
就是很多巧合，所以当时就觉得哎，都是缘分，而且当时年纪小嘛，你知道。然后他长得还不错，
重点才讲什么会中文，不会中文也可以。
从候机聊到坐飞机，然后又聊到下飞机之后呢，然后他又邀请我，然后他那个打车嘛，邀请我说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坐车，我打车去哪里哪里。
What？
好像是送了我一程吧。
你不是应该在机场等我吗？你为什么要跟他一起
打车？直接走了，
当时
直接打车
走了，拜
拜。
没有，
还有一个荷兰来的人呢，
已经
忘了。
好像当时那个
把布布忘了
我想不起来当时具体是什么了，我就记得好像是当时有一个很诡异的一个，就是那个要到一个地方去见布布的话，好像我还要做一段什么东西。
哦，那可能是我们不是一个航站楼之类的，或者不是一个机场，
可能是、
哦、
就我们可能就是不是在一个地方那个下飞机，然后就是又跟他一起到了那个巴黎之后还一起研究怎么可以到那个地方。当时年轻的我一阵觉得啊，真的是很有缘分什么的。
就是还是咱们本科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参加那个和悉尼科技大学的 workshop 嘛，然后我们就要去悉尼，然后就一起买的机票呢，就是买的韩国某个航空公司的，因为大连不是离韩国很近嘛，所以就是从大连在韩国转机到那边，回来的时候呢，也是从悉尼飞韩国，然后再回到某神秘海滨城市。这个航班其实在韩国转机的时候要大概24小时，就很久，航空公司就安排一辆大巴把我们全部拉到市中心，让我们住五星级酒店，当时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后来他们才说这其实是韩国航空公司一种营销手段嘛，他把你拉到市中心就是想让你去市中心各种购物啊什么的。我们当天晚上也的确是就直接冲去了东大门，就其实晚上放着、
啊、东大门是不是通宵开的？
对，因为那边是通宵开嘛、
啊、
就我们
早上
我们真的通宵购物哎、嗯、放着五星级酒店几乎没睡，好像我就睡了3-4个小时。
可是这种转机可以送旅行的这种好像蛮多城市搞这个，比如新加坡有，然后多哈好像也有，然后我参加过那个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他那个就是真是很实在，不是让你购物的，就是真的带你去旅行去看个，
哇那很棒啊，
没有购物的环节，就是都是吃饭旅行、嗯、
那小崔呢？
哇笑出来了
你
还没有讲，我已经想问想知道怎么回事
啊，就是这个就是我跟布布去新加坡找你玩的时候啊，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买了那个联航嘛，就是那个春秋，就坐过春秋的朋友都知道春秋航空的座位有多么多么的小，就像我跟布布这么瘦的人其实坐进去都是已经比较紧张了，然后当时的那一排的三个座位呢就是我和布布，然后我左手边是一个俄罗斯的大汉，就那个俄罗斯大汉的体型呢几乎就是要从他的座位溢出你知道吗，就是都已经塞不进去了，我就觉得他好痛苦坐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他应该是跟他的一群朋友吧，就是他身后可能大概还有10个同样都是俄罗斯、
哦、我现在好像有这个印象，
对，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是一个旅行团吧，就是去新加坡玩，然后就是拿着几瓶那个伏特加就船在那船越，就是大家就是你喝一口我喝一口你喝一口我一口就在那就是总共大概是5小时飞行，就一直在喝，然后就是 so happy， 就哇耶、yeah, 就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他们在欢乐什么，
没有是为了掩盖他们坐那个狭小位置的痛苦，应该是喝点酒，
不可能吧，可能就是遇到一个气流就是耶、yeah, 就是感觉就是很嗨
这也太嗨了吧，
然后就是后来酒就是喝完了，然后喝完之后他就是那个大汉就是翻那个飞机上的那个就是菜单嘛，就他们想再买新的酒，
哇挺吓人的，他们耍酒疯怎么办，直接被警察带走，
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是50%的在耍酒疯了，可能空姐也不敢制止他们吧，就一群人10个人。哥儿说说你的故事、
啊、嗯，我就趁着跑步我就接着
趁着跑步
接着跑步这个话题我也跑了很久，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坐飞机就是可能以就是总是会出很多小状况的人，虽然没有说最后真的错过什么飞机，但是我经常就是会什么看错日期啊，看错登机口啊，
看错日期你还不错、
当时巴黎就是有两个机场我去错了机场，就是
你何止法国巴黎在柏林你不也去错了吗，
但是好在就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跟大家讲就是一定要提前2个小时好吗，就是不管是去哪里
可不可以先看一下票再确定
你只要告诉你自己就可以了
只要用一秒就
就是要给自己犯错误的时间和机会，
可以
我在法兰克福好像是当时忘了去哪里了，我也不记得那个机场就是具体是什么了。我只记得当时呢，就是我想说好的，我已经 check in 了，然后看了一下登机口，然后呢我就去那里坐在我的位置上找了个位置开始玩手机，然后等等飞机来。结果等呢这飞机怎么都不来。然后就是看见哎呀这个已经到了要飞的时间了还不飞。然后我说啊好吧就晚点了好吧。
没有你没有发现其他有没有人跟你一起等吗？
然后我就发现后来哎我发现哎那个飞机上面提示写的什么呀，那个一个那个，然后只定睛一看写哎人家换登机口了，但是因为我就一直沉浸于在那里那个
手机
什么
的，玩什么呢，
提前一个小时就已经提醒了。
就没注意，等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就是那个飞机可能已经飞了。
那满机场喊你哥
就没有，我不知道啊。
Please report to boarding gate。哥。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就是另外一个登机口，而且是很远很远很远的一个登机口，不是说离个几行，就是我就整个就横跨机场的感觉，我就开始飞奔在机场。然后但是我也是那种当时很绝望的飞奔，我也不知道这个飞机还在不在，可能就是已经飞走了，我也不知道我在跑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跑去哪里。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它飞机是晚点的好吗，它还好它晚点了、
嗯、
也是晚点了。你想想我平时不运动不跑步的人，
那你这样就是又去坐飞机场又计算时间，即便到了登机门你也不能幸免。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次最绝的是，就是回中国那个飞机，然后我就是我看错了日期，我以为是明天才飞，其实是今天飞，而且是今天早上飞。然后我行李什么都没收拾，但是我当时还在家里面，然后我妈突然来了一个信息说，哎，你上飞机，你到机场了吗？我想说什么到机场？因为我一直在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的是到中国的时间，所以我一直以为是当天就是出发的时间，其实是前一天出发第二天到。然后我就当时真的还好，就是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飞奔开始收行李，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收什么，就是十分钟收拾了一个国际的行李。
啥也没带，
真的啥也没带，就是。
哇，还好你妈问了一下，不然真的
真的
错过了。
因为我就记得之前哥来柏林找我们玩，就是来回就是各种破财啊，哥有钱随便挥霍。他就是来的时候我们去接他嘛，然后一开始给他买了那个车票，我们觉得来得及，后来就是可能晚了还怎么样，那个车票就过了两个小时了，然后直接被查票人查到，然后哥就当场掏了60块钱，60欧。
哇好贵啊，
那个真的是。
对，
当时小王还很生气，
就差了
还要跟人家吵架，
一两分钟还是反正就5分钟那种的，就是差一点点时间。
当时我还要安慰小王，我说算了别生气了。
哥买的来回机票是一程瑞安，一程是那个柏林的对吧，福林的。
嗯，
然后
好像是吧，
然后他来回机场不是同一个，然后他也没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觉得都是同一个联航，就是从哪里接的就把他送回哪里去。结果送到那个机场了以后，在那个狂找他的那个航班，没有，
又没有。
没有。然后我们就非常困惑、
哎、
你知道吗，然后哥就在那边重新掏出他的订单，仔细一看是另外一个航空公司的，然后哥当场打车去另外一个机场，
提前两个小时到了错误的机场。
容错。
哎，你不说这个事我都忘了。
我也是你跟
我
说你的那些我才想起来这件事的，
在我的人生中都不算什么
事
情，
不是事，
都是小场面，
都不
是
事，
是跟你那些比起来确实是小场面。
对，当时就是还是要跟那个小王跟西瓜在另外一个机场那个道别，然后我自己就搭车去回别的地方，
在另外的机场道别。
那我也接着哥说一个在机场奔跑的故事好了。
原来大家都是跑男。
就是谁没有在机场跑过呢？
我也都跑过，
还在外面跑过呢，别在里面。
说到在机
跑道
就说到在机场的糟心经历呢，除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世博会那年差点没有赶上飞机，然后之前去新加坡给小时带电饭锅的这故事也已经讲过了，然后再讲一个在韩国差点赶不上飞机的故事，就是我们第一次去韩国玩，那时候是一几年啊？12年还是几年？有布布，
12年吧。
还有我其他的同学，
嗯、
好像12年吧。然后我们去找一个我在韩国的一个朋友，嗯、然后就回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去韩国，就是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尤其是我的那一位朋友，我那位朋友呢也买了电饭锅。为什么我的人生总是要跟电饭锅扯上关系？
下次来欧洲别忘了。
然后还买了什么被子啊？
对，他买了很多被子，
还买了什么棉被啊什么的，就是买了就是真的是超乎想象多的东西。然后当然是我们每个人也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到机场之后呢，就是因为行李额度的关系，他就是对每个人行李件数是有要求的嘛。就我的行李可能是相对比较少、比较轻的，所以最后那个电饭锅呢，就是要捆在我的行李上。
捆在。
就是用机场的服务当然就是很周到啊，他就是有那些就是帮你捆行李的地方，就是用胶带一些什么麻绳，就是把电饭锅绑在我的那个行李箱上。
对，就
然后当时我就是有一点，就是已经有一点就是隐隐的就是要怒火就是要按耐不住了，因为我箱子是新的，然后他买的那个棉被呢，就是也被我那些朋友的妈妈很好心的就是用那个真空袋抽成真空的了，那真空的那些棉被呢就是要手提。
礼盒，
然后我就是手提着两个就是压缩的棉被，还要装得很轻的样子，因为你弄得很重就会引起海关的质疑，就装得很轻的样子过海关。
你演技不错哎。
仁川机场呢又非常非常的大，
对，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错误估计了登机口到那个领取免税商品的那个距离，所以费了很久的时间领完免税商品之后呢，又为了把仅存的一点纸币花光，还买了一杯什么现打的果汁，然后就我手里拿着两个压缩的棉被、免税商品，还有一杯果汁，然后找不到登机口，然后那个登机口就是远在天边，可能就是尽头的那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地方，然后眼看着就是要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拎着棉被、拎着免税商品，手里拿着一瓶果汁，在那个就明明是只能走的那个传送带上面奔跑。
你果汁没有洒一路吗？
我顾不得了，因为马上就要误机了，然后当时好像我们是分开行动的，好像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嘛，然后我就拿着那两个压缩的棉被，我上飞机那一刻我真的就是想大发火。
出行的小建议呢，就是首先一定要看清楚自己就是机票的时间合作，
这算什么建议啊？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吧。
日期以及呢你要去哪一个机场，还有就是看准时间，
看准机场，别忘了不要走错机场。
我觉得你给人的 tips 应该是不只要你一个人既知道这个信息，需要同行的人以及你的朋友另外一个人也知道，这是你的 tip 吧，对不对？
但他有时候不得不单独飞啊，
就是你要发到网上大家都知道，随时提醒你。
我的小建议就是不要一味追求时尚而忽略了保暖。
这是你个人经历的总结吗？
没有，我从来不会为坐飞机追求时尚，我坐飞机都穿超级宽松朴素的，但就是飞机上温度特别不确定，有时候他给你发个毯子就还是会冷嘛，但飞机上这种密闭空间，如果你周围有人把感冒了，然后加上你一冷，你就是必备传染。就是我和小王有一次去萨丁岛度假，就是在飞机上被一个同行的男乘客给传染了，然后导致我们两周的萨丁岛环岛都是就是各种对病殃殃，就是
没戴口罩。现在应该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其实戴口罩这样还挺好的，我感觉戴口罩睡觉很安心。
我已经很久
戴口罩一般都感冒
很久不感冒了，
就是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
对。
因为我有些朋友在专门搞一些航空里程，他们搞得特别清楚，我现在也搞不懂这到底怎么说，我只会记一些里程，偶尔换门票什么的。但是但我有两次遇见一个蛮好的经历，就是因为我经常希望自己能就是一打开网络网上 check 就是值机的时候，我就立刻值机， 然后有两次我觉得是因为我在那个就是机场，你知道那个登机牌有时候会写一个序列号嘛，说你是一号、二号、三号，然后有什么一百多号，有两次我都是一号，然后那两次我都被升舱了，就是直接升到商务舱。我觉得，但都是同一家公司了，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根据我自己两次经验，会觉得可能有一点关系。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在整理行李时候看好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托运的，哪些是不能托运的。因为在你特别赶的时候，如果你要被叫到那个小屋子里去打开你的行李，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我这一次十一有去西北玩嘛，然后去程的时候，就是我同行的那个朋友，他就是被开箱了，因为他行李箱里有一个温度计。温度计是不能托运的，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水银吗？
体温计。可能会炸吧，
温度计
啊，
因为我们去西北自驾嘛，就是十天，就是温差特别的大，很容易感冒发烧什么的，他可能带了个温度计。
那确实挺危险的，因为那个放行李的舱应该是不没有那种压强和那个都不是说就是弄得特别好的，可能会炸。
对，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大家常带的，但我确实也不知道不能托运。
那得心多细才能带这个。
对啊、
我给大家的小 tip 就是能少带就少带，不要带太多东西，都是累赘。
手机、钱包、钥匙、护照。
讲完了哥许多荒诞的机场经历。
我一直以为今天是小时主场，没想到
我本来也以为是我
小
标可以讲。
小时只是自己签，他自己要求严格而已。
对，
你那些就是真实的，就是可怕。
我还讲之前还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我以为就大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只有你。
希望大家不要学我，就是要看好日期、时间，还有机场，好吗？
嗯。但是飞行安全就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对啊，就是放平心态，心情好。然后呢，你就是错过这一班，还有下一班，
在别的机场，在机场等收船。
错过这个机场还有其他机场，
原来你就是抱着这种心理才会有那么多机场的。
你的要求真的是很
去
是
吗？
不要太愤怒了，不要做一个愤怒的小鸟。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
拜
拜拜
拜拜。